好，我们回到课堂上来啊。我们在从一开始谈这个《注意大圣》这本书呢，那我们是花了比较多的时间去细读导师的每一句话啊。这当然是我个人对于导师的书还没有办法这个出神入化的一个解说了啊。那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如果是一个大要事的一个进行方式呢，那导师有一些字里行间的的这一些秘意啊，可能就会 lost 掉啊。不是说我们才看得懂，就是说我们觉得突然好像有懂了一点东西，就好像要献宝一样跟大家献一下了。所以导师的书他其实他一辈子他发愿要整理出一个契理契机 的人间佛教的一个修行的一个道路。所以他整理了那么多的一个经藏、论藏、律藏的资料，他表达的时候他是用很精要的文字。那当然了，佛度有缘人，看得懂就看得懂，看不懂就没办法。但导师当时在写，他没办法写得太详细，太详细他这一辈子要做的事情可能完成不到千分之一。这个是我们理解读导师书的一个心得了。好，所以在某一些段落呢，可能叫很英文叫 read closely， 就是很仔细的去读它，那要很小心到底导师要表达什么。那好，我们现在就开始要进入这个最核心的，可能也会碰到很敏感的，那到时候我们再做一些解释跟分享。好，在关于初期大圣经的传承呢，也就是它到底怎么样出现的，那导师先做一个背景的说明，先说古人的见解。那古人的见解，因为呢大圣经的题材一开始都有同样跟阿含经一样如是我闻，一时佛在某处后面就展开这部经的一个这个是序幕，后面就展开这一部经的一个教学，所以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定型句，它表达是什么？是佛所说的，因为阿含经就是意识佛在哪里，然后说了什么，这样的一个定型句，它所代表就是这部经是佛所说，这个是这样的一个定型句所传达的一个意涵。好，那在这里面呢，导师在进一步的一个说明，就举例，比如说华严法门、华严经，这华严经其实大家如果有去读过，佛是没有讲话的，放光完，那每个菩萨就开始讲他自己的一个心得，佛是没有开口的，所以导师说明明是菩萨们说的，那经中一开始也说佛在菩提场，或是佛在道立天，就会提到这样的一个内涵，佛当时在哪里，那这一些内容要表示什么概念呢？表现说这些啊都是佛所说的，虽然是从菩萨的嘴巴讲出来，那应该就是 类似佛力加持这样的一个想法，或者佛在菩萨在佛前说是佛所印证同意的，那这两个就是导师这边用个分号了，分号基本上应该是在对于前面一句的一个说明，也就是表示佛所说的，但是这边又用一个或，那或菩萨在佛前说是佛所印证同意，这可能是两种概念，也就是说第一个呢可能就是虽然是菩萨讲出来的，那这个是透过加持力讲出来，不是他自己有这种甚深的体悟。那第二个一种概念就是菩萨讲出来佛认可，那也等同佛所说，好，这一句大概有这几个概念。然后再来，即使有些经中说到佛灭五百年以后的事情，有些经有这样的一个文句，那也是把它当作是佛当时的一个预言玄迹啊，就是预言了，反正都是佛说，虽然这件事情是发生在五百年之后的，所以经里面有讲到这样的一个文句，但是呢因为是预言，所以是佛很久以前讲的。好，再来，所以导师说对于初级大乘经，古人是以为出于世尊的时代，那这样的见解呢导师认为没办法被现代的学者所接受。好，这边导师透露出一个讯息，他写这本书他所要这个对话的一个族群是谁呢？近代学者。所以大家就不要用一种信仰者的角度来读这一部导师的这一部经。其实在佛法的教学里面也有类似的情形，我们佛法不是有信行人跟法行人，对不对？你对信行人的修行者就不要用法行，对信行人的修行者不要用教导法行人的内容来教他，懂意思吗？那面对这一个法行人，你不要用信行人的这个方法来教他，这个都是不恰当的，会反效果的。所以大家把就是以后要分享的话，大家要看这一个我们现在分享的对象，他是信仰真上的人，那你就不要跟他讲太多这一个可能会对他信心有打击的这一些部分，那个法行人当然是可以的。其实导师的书里面虽然主要的是要这个对话的对象是所谓的学者了，但是其实里面有很多修行的内容，这个也是不管是法行信行都能够得到利益的。好，所以这个是大家要明白的一点，就是这一部书它的主要的对象是谁，所以不要把这个不适当的内容给不适合的人听，那这个是我们要留意的。好，再来要讲到导师的一个基本理念还有研究方法，这里面有这边有这个画出体字，这些内容大家希望都能够记在心上。好，我们看第一个圈，导师说大圣的经师论师律师，对不对？所谓经师就是传承大圣经的人，他们传出经典，那即使这样的经典是透过编辑而成的，但是他们也绝不认为是自己创作伪造的，这是第一点，这是导师 他内心他的一个信念啊，就是说，虽然我在前面说，哎，这部经有后来编辑啊的一个痕迹啊，或者说这一部经经过三个阶段才完成大部的华严经，我虽然是用一种历史发展的一种角度的一个描述这部经的一个成立，那这个呢，我们不要把它当作是他们这有一部分的人呢，他们在创作佛经啊，或是他们在伪造佛经，不是的啊。那这他们这样的一个编辑是什么样的概念呢？我们继续往下面看啊。好，所以导师说不要认为是创作是伪造，因为呢，大圣法义在信仰上还有修正上都有所秉承，就是师资相承，一代传一代。在后面的应该是第三章的部分，第三节的部分，导师有提到一个概念，大家还记得这一个《阿含经》不是要这一个结集，对不对？阿含经结集的一个过程是怎么样？五百阿罗汉，对不对？阿难站在台上，然后如是我闻，这样把一部经从他的这个记忆里面送出来之后，下面五百人说：“对对，是佛说没错。”好，那下一步，所以这些所谓的这个结集呢，是在某一个特定的场域场合里面被认可的啊。但是这个大圣经它没有这样的一个过程啊，没有在某个时间啊、某个地点啊集合某一些人来这一个认证到底是不是佛说。但是导师说，虽然没有这样的过程，但是大圣经它却是经过长时间一代一代不同的人去修验，去肯定这个是可以修的，这个应该是这个是跟佛所说的教法是不相违背的。所以大圣经是这个长时间的在不同时空的不同地区长时间的一种修验，然后肯定这样的一个真实性，不像阿含经是在某一个短促的时间内去肯定这些教法的真实性。所以大圣经是长时间这样子被肯定为是佛说，好，过程有些不一样，但是都是有人去验证它，好，所以我们继续来看，都是有所秉承，然后在不断的传述中呢，日渐具体而记录出来，也就是慢慢的，本来是一种教学，短短的内容，但是慢慢的有一些这一种教学上的问答，那就开始记录出来，就看到，就如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大圣经的一个模样。好，再来很重要的，在记录者的心目中，这些收集到这些大圣教法的人，然后要把它编辑成这个教典的这样的一个人的心里面呢，导师认为他们心里面所想的呢，是佛所说过的，不是我的创作，是佛所说过，我只是把这一些就是在流传在世间这些教法，它收集起来，集结起来，然后做一个编整，让整个教学佛所说过这一些教导呢，有一个很有次第的一个形式来呈现出来，所以在记录者的心目中，这是佛所说，所以他们不会认为是自己的创作，他们认为这是佛说过的。然后呢，是从和尚，就是老师，现在就是我们教导我这个老师，或 或者那这个老师也是从前的大德啊、哦，这样传下来历史传承的啊、哦，就这些佛法都是这样子流传到现在在我的手上啊、哦，所以他们自认为是佛说的啊、哦。那导师这边就举一个譬喻啊，哦、那就是说如这一个神教们的先知啊、哦，神教的先知们。自觉受了神的启示感动，而将自己所说的认为是神所说的一样啊，这个是譬喻了啊。大圣教典比较不一样的是，虽然讲出来是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讲出来之后呢，要经过检验的啊，修完之后确实是如这个。教法里面所说的能够体悟到诸法实相、哦、好，所以导师谈了这样的一个 他的一个理解、哦、大圣经是这样的一个传出的过程、哦、好，再来第二个圈，导师这边谈到初期的大圣行者、哦、他们有这一种信愿为主的啊，这种超越的佛陀观。什么叫超越的佛陀观呢？啊，就是佛是无所不能、无所不在啊，跟阿含经的佛还会拉肚子啊，还会背痛。大圣的佛没有这一些事情啊，这些事情都是化现啊，是为了要教导某一类的人，他所。演出来的，好，这是大圣行者对佛陀的一个概念，是圆满的，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这个是信愿，是理想的。那在导师的书里面，反正用提到超越的，他基本上就跟理想的、信仰的，它是相类似的概念，它这几个字是概念是相通的，超越的、理想的、信仰的，所以超越的佛陀观是信愿的。然后呢，甚深无差别的这一个对于法的这一个 的见解呢，它是自证的，这些法的见解是从自证中得来的。好，所以他们有这两个层面，信仰者有这种超越佛陀观，还有无差别的法观，这种自证的法观。好，那进一步导说，在信仰的感觉上，在自证的体验中，一切就是这些编辑者或大圣的这一个行者呢，一切都回向法界，回向菩提，回向众生，然后呢，自我消融于法界、菩提、众生中，所以没有留下集出者的名字，没有说我是谁集出的，也没有说到集出的时间跟地区。所以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导师说明了一个他们这些大圣修行者之所以会如此的一种心理因素、哦、心理因素。好，第三个圈，导师这边谈到，明明是存在于现实时空中的印度佛教文化、哦、但是对于集出者是谁、时间与地区却没有明确的说明、哦、明确切实的说明。那导师也提示我们就是说，大家也不要太大惊小怪，这印度就是这样的一个民族性，它文化里面就是不重视这一些、哦、所以这就是初期大圣的特性，也是印度一般宗教文化的一个特性、哦、那这边导师有点出两个面向，一个就是为什么没有留下集出者、时间、地点等等，一个是从宗教的 的一个层面来说明，因为是超越的佛陀观跟甚深的法观等等，后面整个都是在说明这个大圣行者的身心内心的一个世界是怎么样。那第二个呢，这样的一个情况它其实也是印度文化的一个特质，不重视历史。好，所以没有这一些明确的这些记录的话呢，导师最后这边他说要研究这个课题呢，不能存有明确考定一定是如此的想法。所以导师这边所提出来他的一个推论呢，都是一种可能性。那大概是这样子。好，这样我们看到532页。好，既然没有办法很明确，那导师他还是希望能够稍微明确一点，那所以他就提出一个方法。那这边的第一行，导师说我可以，我以为，他认为，导师在这边用了很多我以为，就是他个人，这是他个人的一个意见。他说可以采用近乎统计的方法论证大圣经实地人的一般情形，也就是大概有这样的一种情况。那真实的没办法讲太详细，但是有这样的一个现象，一个大的一个情况的一个说明。好，那导师在第二圈这边谈到解答这一个问题呢，从大圣经自身去探求，他认为是可以信赖的方法。为什么？因为初期大圣经所说的呢，他多少能够反映当时印度大圣佛教的这个传弘者、集出者的活动情形。这样的方法已经被西方学者拿来用。西方学者在探讨大圣的一个兴起也是用这样的一个方法。他当然他有一些不是整部经的每一段都可以拿来当作反映历史的一个元素。他们有归纳出几个方法。我这边大概讲一下其中一个，就是说比如说佛经在讲一个主题，突然会有出现一个跟这个主题不太这一个融合的一个对话或是内涵。那在他们认为这个就是有意义的一个历史的反映历史的一个文具。那他们觉得在这样的一个准则里面，这个是可以用来说明反映当时的一个情况的文证。他有几个他们觉得是比较可靠的啦，不是每一种。那导师这边所用的方法，其实这个西方的这个做考察的人，他们确实也是这样的使用大圣佛典，然后来说明到底大圣佛典的一个出现是什么样一回事。好，虽然这一个从大圣经里面去探求是可行，但是呢要有一些要留意的一个事项。那导师这边提出几个。要留意，也就是要避免这些内容要排除的。西方学是说哪些东西可以取出来用，那导师这边是说哪些内容是要排除的。只要排除不在这个排除的范围里面就是可以用，就是说明的方法不太一样。好，那导师这边说不能过分重视文字的记录，因为这是宗教的典籍，那这里面呢包含了心愿还有传说。那 那这传说一部分是从佛教来的，还有一些是从印度民俗信仰中来的，还有是属于自心感受的东西，就是这个，这是宗教的典籍，它包含了很多种不能够反映印度当时的一个活动 的部分，就是这一些啊，信愿的、传说的、属于自心感受的啊。所以，对于大圣经所说探究大圣活动的实际情形，有些是要加以了解，还有去除。所谓了解，就是他这一段文字他的一个背后的意义是什么啊？他可能他有这一个背后的意义，但是他不一定反映大圣的佛教在印度当时的活动情形，它有另外一个层面的意义，这是属于了解，有些是要去除，不能拿来作为解释或是说明当时大乘佛法在印度的活动的一个实况，要去除的。好，那这边导师就 举了一些例子，比如说大圣经提到他方净土，那在这个传述里面呢，比如以这第一个这个圈圈一点里面谈到，除了阿处佛土以外，都是没有女人的净土啊，所以你不能说大圣教团里面都没有女人啊，你不能用这样的一个内容呢来推哦，当时可能因为没有女人，所以就净土里面就没有女人，不能这样理解了哈。OK， 好，那没有女性也就 无所谓的男性，净土中没有男女的眷属关系，也就你不能拿这个当作当时信仰大圣的这个佛教的不管出家当然是没有眷属关系，在家里也没有眷属关系，这个也不对啊。好，那净土里面谈到衣食是自然而来的，也就没有职业与生活的问题，所以也不能拿来描述诶当时大圣的一个佛教的演的一个活动呢，大家都是没有职业的啊，生活呢就想到什么就有东西来啊，就可以有的吃啊，也没有国家的权力机构。这个导致说只能当作是一种理想跟心，就是大圣行者内心他希望是这个样子，这个世间是这个样子，他不是当时印度佛教大圣佛教在印度活动的一个实况，这个是一种理想希望，或者是出于参观的内心经验，所以导致说不能看作印度大圣佛教实际情况的反应，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在 B 这边呢，导师说在大圣佛教中，有一些经典呢，他会提到，愿生他方净土，还有提到女人怎么样修行，下一生才能成为男子或女人，或是女人现身就转变为男子，光号里面自证大圣不一定如此，这我们待会再解说。好，我们面对这样的一个经文的描述，那我们应该要怎么样理解呢？这是反映当时印度一般佛教界面对杂乱苦恼的现实世间，还有社会重男轻女所引起的出离思想。为什么不想当女人？因为在印度当女人很苦，所以他当男人。所以这样的经文是反映当时的一个社会的一个思维，社会风气跟这整个印度社会就是这样子，不一定是，大圣佛教，好，还有就是文殊法门多为天菩萨说，还有华严多在天上说，还有他方来的菩萨也很多， 也更多的是夜叉龙王还有天菩萨等等。所以导师说这一类的经典它是充满了信仰传说还有禅观的心境。好，我们看一下这个导师说至正大圣不一定如此，就是女人就要转变成男子，不管是下一生或是现生了。在导师的书里面提到这个阿处佛图，我们看一下这个投影幕。那在谈阿处佛的这个净土的地方，导师有谈到阿处菩萨还没成佛之前是阿处菩萨，他发愿修行呢，他是以无嗔恚为本而注意到女人痛苦的解除。那导师说大乘佛法兴起时显然不满于女人所受的不幸跟不平等。那这个是导师对于阿处菩萨想要解除女人痛苦所得到他背后的这样的一种心理的一个想法。所以初期大圣经呢，每发愿来生脱离女身或是现身转女成男，就是这边所说，对不对？好，那这似乎不满女人遭遇而遭受，而引起了厌恶自卑感。但是呢，这个似乎这就是想要脱离女身或是转女成男这样的一个思维啊，是不满女人的遭遇而引起的厌恶自卑感啊，这指的是前面所说的这个想要转女成男啊，但是阿处菩萨意愿却大不相同，他没有要转女成男啊，我们看看。他其实只是解决这个女人在阿处佛国里面呢，她没有这种生产的痛苦等等，所以女人有的痛苦在那边都没有。所以导师说在阿处佛的这一个净土的教典里面呢，他是没有要提到这个女转男这样的概念。导师就诠释说何必转为男人呢，只要解免女人身体及生产所有的痛苦，女人还是女人，在世间论修正有什么不如男子的呢，这个就是这边所说的至正大圣不一定提到要转成男生这样的一个问题了。好，所以在大圣经里面有许多内容是关于信仰的还有传说的或者是禅观的一个心境。好，那再来导师就举这一个原始佛教里面也有类似的内容，比如说八众颂有梵天地士等夜叉等说法，所以这个不足为奇，然后阿含经里面就有，或者是长阿含里面的这一个舍尼沙经还有大慧经就阿扎囊支经等，有更多的鬼神，看到533页来参加法会。那关于这一些有鬼神的参与这样的内容呢，导师认为这个也不能当作是一种大圣在印度活动的实际情况的反应因为这只是世间稀谈是为了适应印度民俗的一个方便好，那导师再进一步讲信仰与传说的大圣化，然后天神 并且是大菩萨的，或者表示高深的，远超过声闻境界，或表示大菩萨的方便善巧。所以 以上所说这些信仰或是传说，然后转变到大乘佛典里面的这些内涵，就是所谓导师说这边的大乘话，或者里面有谈到这些天神，但在大乘经里面都是大菩萨这样的一个形象等等，还有表示大菩萨的一个善巧方便。那导说这是当时大乘行者的理想与信仰，这个不是当时大乘这个佛教的一个活动的实际情况，它只是一种理想与信仰。所以讲到天啊，天神啊等等，这个不能把它当作是大乘弘传者与基础者的形象，不要把这一些天当作是真实的一个时空里面的一个传出者的一个形象。好，虽然如此，导师再来用一个但理想中信仰中的大菩萨的方便度化突破了声闻佛教，尤其是出家僧伽的严谨态度，没有不可以成为这个度生的方便。那这个第二个权跟第三个权要合再来看，也就是说这种理论与信仰，就是前面所说的大菩萨的方便度化，没有不可以成为度众生的这个方便，什么都可以用。导师说认为这样的一个内容呢，不可能有太多现实的意味，当时的佛教界不太可能是这个样子的，因为那个都是大菩萨的一个境界，它不太是反映现实的一个情况。有些方便呢，它这是一种理想，它当时不一定有这样的情况，这是导师他要表达的。好，那这些内容虽然不是现实的意味，但是呢，它在往后却起着影响，变成佛教的一种真实的一种形态。所以导师说在这些初期大乘经里面，这些内容现实意味很少，但是不断的起着影响，将使未来佛教引向一新的形态，秘密大乘佛教，那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它就变成是现实的一个真实的情况。好，这个以上呢都是关于理想信仰传说，那导师认为这个是不能拿来说明大乘实际情况的部分。那再来导师要谈那哪一些可以呢，所以在第三瓜虎山这边导师说，撇开这些理想信仰与传说，那可以反映 的部分是，比如说在过去，有些佛经它讲的是佛过去生如何如何这样的教典，虽然这个时空是有一点脱离 现实的，这一个时空是过去，是久远久远，但是它却是可以反映部分当时佛教界的一个修行的内涵。好，所以导师在这段里面他说，如说菩萨行初心的菩萨应怎么样修学，这个是谈方法，以怎么样的身份来修学，这是谈身份。那初期大乘经中说到佛与菩萨，我们看到534页的本身很多，也就是能够反映当时佛教界的一个修行，还有是什么样的一个身份 那是本生经它透露出一些端倪，这是导师这边所说，那这些本生呢，都会说到最初是怎么样发心，怎么样修行，这是方法。那虽然这样的一个经典的形式，它在经里面谈到是过去久远劫的一个时空，但是人间的事，所以这个身份是人，人间的事。从佛道统的观点，也就是过去是这样子，那现在的佛应该也是这个样子。所以导师认为应该多少反映印度大圣初期菩萨行的情况，本身经里面有。还有再来谈到有些经谈到未来如何如何的，这个也可以成为反映这个大圣佛教在印度的一个实况。比如在经里面会说到佛灭五百年以后佛教界的情形，这虽表现为未来事，其实正反映了当时佛教界，也就是佛灭五百年那个时候，当时就是指佛灭五百年的时候呢，声闻与菩萨，菩萨与菩萨之间曾经发生过的实际情形。这边导师是在讲他前面其实有很多结论是应用这样的一个准则来提出来的。比如说在这个净土经典里面，不是净土啦，就是在大圣佛典里面就有一些经典呢会批评那些修净土行的。那导师认为这个是有意义的文字，表示当时确实某一些人对于这一个某一些修学净土的人产生偏颇，这些人有一些不满或是批评，所以记录在这个大圣经里面，这个就是所谓的菩萨跟菩萨间的一个实际情形。好，所以导师最后又我以为这个将呢就是把什么什么东西，这个将不是将来，就是把这个足以反映印度大圣初期实际情形的这一些内容呢分别叙述而加以比对，把这一些东西分别叙述加以比对呢，那可以有得到几个好处。第一个可以了解大圣佛教的实情，活动的实情。那第二个明了大圣佛教内部所有的不同特性，还有初期大圣佛教的多样性。那这综合说明的真实存在印度大圣初期活动的情形。所以导师认为这样子来做，他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导师在第一节里面谈方法，还有谈他的预期结果。其实这一些方法呢在前面几章他都用了，所以这边又再一次把，因为他现在要下结论了嘛，前论的叙述虽然有谈了一些结论，他其实这真正的这个终结的一个结论在这边要再做一个整合，所以再一次就在这边提出他的一个方法然后预期的一个结果。所以大家如果以后要再去复习这个初期大圣经，记得导师的方法论是在于这边，其实前面也有谈，只是这边谈的比较具体一点，就是把那些不适合的要剔除。好，我们这个时间过得很快，我们下星期呢就要进入第二节，第二节是谈这个初期大圣的持弘者，受持跟弘扬的人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身份。 那这里面导师就是运用前面所说激进统计的方法哦，来统计到底出家菩萨多还是在家菩萨多哦，那是阿兰若菩萨多还是这个卡士的比丘多哦，那这个我们下星期就要进入这一部分哦，那请大师先预习哦，那这边导师有很多维系的这一些观点，然后我们在课堂上再跟大家一一的解说。好，我们今天的课到这边，我们最后回向，大家请合掌。